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回到来一起崇拜，仍有部分弟兄姊妹在家里崇拜，因为有小朋友，我们未能够使用良心德学校或者明恩小学，所以我们幼儿级或者小学级的我们未有主日学可以在实体举行，我们有小部分的有一个的地方在中堂的时间，欢迎家长一起回来崇拜，小朋友有他们半实体的聚会，纪念在这个疫情底下仍有些限制，不过我们的心它是不被限制。刚才就感谢主让陈姑娘带着敬拜队，也都是诗歌班的成员，带领我们用诗歌去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继续我这个的回应照明结连社区的讲道系列，颠覆荣辱的照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以前的上海人或者上海女人有没有什么特质呢？传闻有一句说话是这样形容他们的，不怕家中火烧屋，最怕你在街上扑一扑。知不知道为什么呢？上海人如果你认识的，又或者一些宁波人，其实他们很讲求靓，也都很讲求面子，为免被别人轻看，所以他们就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穿戴在身上，所以身上总是穿金戴银，家里没什么值钱的，因为全部在身上，最怕在街上扑扑不见了，不知道跌了在哪里。先敬罗衣后敬人，或者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认衫不认人，其实这个是世界的标准，上帝的标准并非如此。很多人包括教会有时不知不觉都受了这种世俗的文化来到影响，例如自古到今很多人都以贫穷人看为耻辱，不过美国开国功臣富兰克林他出身贫穷，他就说贫穷不可耻，以贫穷为耻辱的才是可耻。弟兄姊妹，当人以贫穷人为耻辱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却是赐给他们尊荣。今天你和我其实都有一个的照明，就是颠覆世上荣辱价值的照明。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耻辱呢？我愿意用雅各书这段的经文继续和弟兄姊妹分享。前文一章二十七节，雅各曾经教导信徒不要沾染世俗的文化，来到第二章他就提醒信徒怎样在具体的生活里面拒绝这个世俗化。第二章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如果你即是看圣经，你见到我们叫做有些圣经的分段的标记的。第一节他就说我的弟兄们，第二章五节就是我亲爱的弟兄们。一至四节是讲不可按外貌待人，跟住有一个吩咐，然后一个例子，跟住讲个问题在哪。第五节至到十三节呢就讲不可以按外貌待人的原因有两点的。这个跟上帝的作风是背道而驰的。另外呢就是跟律法的准则相违背的。那我就跟大家继续来到进入这段经文细致地去看看。首先不可按外貌待人。话本的翻译是这样的，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可以按着外貌待人，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的吩咐。而这个吩咐里面呢原本呢就是我们看一个直译的版本，说我的弟兄们不可在偏袒中，你们要有信心在我们的主荣耀的耶稣基督里面。你看到呢就是在偏袒里面和在主里面有信心，其实是对应住的。我们信奉，我本翻译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有信仰的人，其实就不会有偏袒的。他这样的意思，这个偏袒字面的意思就是按着外貌来做判断。这个外貌不是只是脸容，这个外貌是包括我们的职业、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或者是种族。那即是怎样才是按着外貌待人啊，或者怎样才是会偏袒啊。那二章三二节三节 就用了一个的例子，这个例子是他假设的例子，也都很可能是真实的例子，就是他假设有两个人来聚会，但却受到不一样的对待。一个是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没有说他是什么人，不过下一句说，另一个是贫穷人，一个穷人穿着康庄衣服，你就估到那个戴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的应该是富足的人，富有的人，有钱的人。值得留意一下，其实穷人就不一定是穿衣是康庄的，就是衣衫褴褛这样。不过很多时生活的条件的确影响了我们的就一些的选择，或者一些生活的习惯。刚刚讲穷人不一定是穿衣是污糟的，就好像今天住公屋的人其实都不一定是穷人一样。因为仔女长大了，最初住公屋的时候，特别是大园村大埔，就是我们有这么多条屋村，最初住的时候我们是符合这个入住公屋的资格，但是仔女大了，就又有成就了，跟着赚了一些钱了，然后呢个生活环境就好好多，改变了。所以曾经大埔就是越来越多低密度住宅，越来越多叫做呢中产的人士。咁諗下呢七条屋村会唔会都改名，即係自己改嗰啲喎，唔再叫做大园村，叫咩呢，大园浩庭咁下，即係好想呢帮自己升格咁啊。係呀，住公屋嘅人唔一定係穷。穷人唔一定穿衫是衣衫褴褛，不过在这里作者他讲紧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有两个人来到，那教会的人怎样对待他们呢？第三节，你们就看重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很明显这两个人受到不一样的对待，一个是坐好位，一个是站在那里，或者咧坐腳凳下邊，腳凳下邊係當時一個好低微嚇，即係一個文化入邊係唔顯眼，係被歧視嘅座位。唔單單個待遇上有分別，個態度上你見到都有分別。請你坐，另一個你企喺度，或者坐喺嗰度，喺態度上都係不一樣。咁咁樣嘅對待有咩問題呢？二章四節，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这个很明显就出现偏袒偏心，其实这个是讲紧以自己的想法去判断这个人，就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使自己成为怀恶意的审判官，自己做了一个审判官去判定这个人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那个人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不过他里面那种的态度是什么呢？是怀恶意的。雅各是用了这种反问的方式来到告诉他，这样是要不得的，这样还是不对的。来到这里我们可能就会想，我们明恩堂的弟兄姊妹绝对不会这样的，因为我们是一间服侍社区的教会嘛，我们怎么会重富轻贫呢？几年前北区教会举办了一个培灵聚会，之后是为之后的报道会做准备的，讲员是陈一鸣牧师，我记得应该是2015年大概这个时间。陈牧师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令我很震撼，也都令我很惭愧。他大意是说什么呢？一个穿着拖鞋的男仔，他当时是说人字拖，不过找不到人字拖，即是又是这么残旧的、就是、图片。假如有一个穿着人字拖的男仔来到教会聚会，一般教会的信徒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不准他入场，请他回家换对波鞋先来，又或者慷慨一点，自己去买一对给他换了，跟着参与聚会。他语重心长地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啊，那些未曾听闻福音的人，或者有心来听闻福音的人，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跟他们认同？为什么要他们换鞋进入这个地方，而不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是我们换对拖鞋去迎合他？为什么这样做？是让他不要觉得自己是异类，让他不要觉得自己是不合资格出席一个这样的报道的聚会。 弟兄姊妹的说话令我反省到，其实我们今天的聚会是怎样对待新朋友，特别是讲对待新朋友。教会历史耐了，我们就会建立很多的规矩，建立很多的文化。我不是说规矩不重要，不是说文化不重要，就好像我们崇拜前有五分钟安静，刚才我都提一提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太久没回来不记得了，我们有些安静。不过我们如果将这些规矩，这些文化放在某些人身上，特别是放在那些未曾听闻福音，他很有心理又不习惯教会那些文化的人，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间羞辱了他们？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间贬低了他们？有一段的短片很想放给大家看，可能大家在网上看过，就是讲一个即将去一间教会担任主任牧师的牧师，他化身做流浪汉。中堂应该多些弟兄姊妹是即都识字，自己看好字幕，我有些堂是会讲埋的，不过急速一点，所以我就不讲了，大家静心来对看。弟兄姊妹，这个牧师的经验不知道会不会都可能是我们部分弟兄姊妹的经验，这个讲的是可能我们部分弟兄姊妹都受到这样的对待，心经的你回到来，心经人好像不会欢迎你，或者不觉得你存在一样。有时我们回到来教会，特别在崇拜前，我们会跟大家打招呼，观察到一个的现象，你认识的传道人，你会跟他打招呼，你会嗌他，很正常。很多时候都会嗌我，因为多些人认识。但其实你眼前都有其他弟兄姊妹，那些师事或者那些不显眼的人，其实你有没有睄他一眼的？有没有点下头代表你注意到他？看到这里或者听到这里，大家会问，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位街友来教会聚会，他身上是有尿鸭味，有汗臭味，穿的衣服是真的溶溶烂烂，手指甲菌黑边，又胡须凸凸，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可以做就让他坐进来？ 同贫穷人认同，或者不偏待他们，不歧视他们，是不是不可以再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底线的呢？我们平时喝汽水，有些新朋友来，他说他喝天拿水的，难道我们真的为了跟他认同，我不喝汽水，我跟他一起嗨天？我们不会相信吗？我他们就是平时是吃白粉的，很多可能是你不知道，我们吃什么呢？吃肠粉的，难道我们肠粉不吃跟他吃白粉？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吃得分。又或者是有时你会听到一些教导，平日上班都要穿着得整齐斯文，星期日岂不是应该穿得更好来见我们天上的大老板吗？又或者是我们去见大人物都穿很漂亮的衫何况见上帝呢？这些教导是特别是来自以前西方那种 Sunday the best， 就是礼拜日是最好，但是上帝看我们是不是这些就叫做好呢？我再说，不是说我们穿得漂亮化妆靓靓回来教会，或者对侍奉人有些要求是错，没错， OK 的。不过我们要留意的是，无论我们接待新朋友或者对某些特别的情况的人，我们可不可以体恤多一点，或者我们不是将这种的文化带到来。这种的文化是什么的文化呢？弟兄姊妹，是一种谁应该尊荣什么人会受辱的文化。但会很多这些情况出现的，影相一定是牧师中间，明恩堂已经很好的了，有梁牧师带领底下，不是年纪大那些，不 是， 即是辈分高那些坐中间的，不用的，其他人坐，我们那些在旁边就行了。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不一定牧师先受尊重的，多谢弟兄姊妹的尊重，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其实都是值得被尊重。基督信仰不是顺应世界，而是要颠覆世界，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行事方式是要跟世界有不同的。提到颠覆这个字眼很敏感，这里讲颠覆是颠覆些什么呢？雅各告诉我们是颠覆荣辱的文化，是一种跟基督信仰相违背，或者是跟基督信仰的价值观，我们行事为人的方式相违背的一种的文化。雅各他讲原因的二章五节至到十三节，不要按外貌待人的原因，或者承接着他的例子，不可以重富轻贫的原因，有两个。重富轻贫是跟上帝的作风背驰，重富轻贫是跟律法的原则相违。我们分别又花一点的时间来再看这两点。第五至七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世人的价值观是喜欢亲近有钱人，喜欢拣选有钱人，喜欢奉承有钱人。但是雅各书五节，就是二章五节七节，他告诉我们，神拣选的却是贫穷人。神拣选贫穷人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当贫穷人是被其他人来对藐视羞辱的时候，上帝没有羞辱他们，上帝拣选他们，上帝没有嫌弃他们贫穷。是啊，贫穷人好像看来一无所有，但上帝拣选他们之后都没有叫他们成为有钱人，不过却叫他们成为心灵富足的人，在信心上富足的人，并且可以来承受天国，承受上帝的国，这个是最富足的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8节至29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里讲的是上帝就是拣那些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什么都没有的。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夸，我们可以靠些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是怎样被羞辱的呢？这里讲的是第六节、第七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他说怎样羞辱啊？除了得到不同的待遇，坐什么位置，还有受到什么态度对外对待之外，其实还有两点是很值得，特别在今天我们这个的环境底下。那富足的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 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你歧视他们，羞辱他们已经是问题了，但另一方面还做一样我们叫做二次伤害。什么是二次伤害？你去奉承那些欺压你们的人，你去奉承那些羞辱主名的人，这种是二次的羞辱。上帝的作风是怎样？上帝是拣选贫穷人，不过信徒的作为是怎样？他们是羞辱贫穷人，奉承那些伤害他们。其实不单单伤害贫穷人，或者伤害他们，讲的是教会，因为教会大部分都是贫穷人。在当时那种羞辱是什么？怎样欺压他们？是捉拿他们坐监的，还要在羞辱或者欺压信徒的时候都会羞辱上帝的名字，就是信徒所敬奉所敬拜的那位主。用我们今天的说话去讲，你们还多谢这些人？多谢那些欺压你们的人？你们还安拿他们，给荣耀他们，还对他们那么好？或者再讲得尽一些，我们今天都有这些说话，你做乜认贼作父啊？可以咁讲，嗰、那个系嗰啲伤害你哋嘅人，系欺压你哋嘅人，系羞辱主名嘅人，你哋奉承佢哋？呢种系一种嘅羞辱，系羞辱贫穷人嘅做法，系二次嘅羞辱。不过我哋睇到呢度就觉得，唉，雅各睇嚟好似好仇富、哦。好不喜欢这些有钱人、哦、那是不是所有有钱人都是不好的呢？都是欺压他们的呢？那当然他就是讲那些欺压那些人。雅各书四章十三节至到十七节讲一些有钱人的心态。十三节他说，今天明天、啊、我们要去某城做生意、啊、在那里做一年、啊、做买卖赚钱、啊、有钱人心中是有钱、啊、或者人生的目的都是赚钱。但雅各就说十四十五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在这个的、就是、一场的疫症底下，我们很体会这个事实的嘛。我们计划吧，计划吧，计划吧。不过我们人很渺小，一个病或者一场灾害来到，如果不是主愿意拯救我们的话，可能我们都没有今天。另外初期教会不少信徒是被富裕的人迫害的，有些事迹都记载在这个的使徒行传里面。其中一次记载是一班官府的人，撒都该人，他怎样将使徒约翰和彼得收监。那神是不是仇富的呢？神是不是不拣选不喜欢那些有钱人呢？他说既然神是拣选贫穷人，那神是不是不拣选有钱人？雅各在那里没说，不过其他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没有仇富的。如果大家有印象，我这里拆远了，不过都很重要的告诉大家，马可福音第十章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曾经记载耶稣和少年的官、啊、有一段的经文就说他是一个少年人，是一个官，或者一个富有人。因为听到即他问耶稣怎样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问他、就是、律法怎样，跟着他都守了。然后有一节就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听到耶稣的说话，可能我们都即好明白为什么这个的少年的官会走啦，叫你变卖晒所有的嘢分俾穷人，跟住跟从佢。嗱，弟兄姊妹，一部分人你预备移民系咪？都要变卖你嘅屋企啦。但变卖唔系带去英国，唔系带去澳洲，唔系带去加拿大，唔系带去台湾，攞去边啊？留低喺度。我哋呢度好多穷人，好多人失业啊，分俾佢哋啦。咁你制唔制啊？你都唔制啦，系嘛？咁所以咧，耶稣又点答咧？耶稣就话：，哎，有钱嘅人要进神嘅国系好难啊。咁你岌头啦，系啊，好难，好难。不过你留意耶稣嘅反应系点啊？耶稣睇一睇周围先讲呢句说话。门徒嘅反应系咩啊？门徒唔系岌晒头啊，系有钱人进神嘅国好难。门徒系稀奇， 啊、有钱人进神的国很难，为什么会稀奇、啊、因为当时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才不难，因为他们可以献祭、啊、虽然上帝都定了法律，有钱人献这些祭，穷人都可以献这些祭，但他们毫无难度，因为他有钱嘛，他就献祭，他奉献都多一点。为什么稀奇呢？跟着耶稣答他，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不是有钱难，是倚靠钱财的难。上帝都拣选那些有钱的人，彼得后书是这样说的，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只不过有钱的人所谓要放低的是什么呢？不是变卖，这个变卖针对着这一个人，他放低不靠自己做一个有钱人来到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弟兄姊妹，上帝爱贫穷人，是因为世上的人特别是歧视他们，上帝都爱那些有钱人。拣选贫穷人不代表上帝不拣选有钱人，只不过有钱人信主或者要进神的国不容易，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舍弃他们拥有的跟从主，因为他们习惯了依靠自己的方式而生活。律法是写明的，上帝吩咐人任何人都不可以偏待，利未记第十九章十五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着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上帝很公平，他都吩咐那些做判官的不一定要偏袒穷人，如果穷人有错都是要接受刑罚。但如果依重势力，怕那些有势力的人而不判他们有错，那这个就是不公平不公义。最后我们来看雅各怎样解释不可按外貌待人的另一个原因。重富轻贫这种按外貌待人的态度和行径，其实是和律法的原则相违背。这几节经文我不重读了，只不过呢略略的跟大家看雅各看当时教会对待贫穷人这种我们叫做差等对待的问题，是看为呢都违反律法的原则。违反律法什么原则呢？他这里提到要爱人如己，你们如果全守这个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这个至尊的律法令我们联想到爱人如己是何时提的，原来引子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跟着耶稣都引用的。在马太福音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七节至到四十节，我们一起读至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雅各为什么无端端提爱人如己这条诫命呢？或者讲这个至尊的律法不是只爱人如己，连埋爱上帝，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甚至是讲什么呢？其实全律法都是至尊的了。雅各这样讲是可能因为当时有人说，嘿，重富轻贫都只是小问题啫，无伤大雅，偏心又不是杀人又不是奸淫，不用这么紧张，不要小题大做。雅各就是要在这里指出，律法是一个整体，不可以忽略其中一条或者任何一条，每一条的律法都是重要，无论是犯奸淫亦或是杀人，违反了其中一条就是违反了全律法。重富轻贫和爱人如己有什么关系呢？十二十三节那里讲的没有怜悯，当待人你这样去鄙视他，这样去将他摆在一边，将他视而不见，这样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没有怜悯的做法。没有怜悯的做法其实就是没有爱心，也都不能够做讲得到是爱人如己。雅各是这样告诉他，当羞辱贫穷人的时候不要轻视，这种是一种违反律法原则的做法。我们做一个总结，在这个大段落里面二章一节十三节，我们看到雅各对尊荣 同埋羞辱，或者榮耀同羞辱嘅獨特睇法，有一啲重複出現嘅。第一節，佢話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嘅主耶穌基督。剛才我哋唱歌嘅時候提過，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係榮耀嘅，佢係從死裏復活嘅，個榮耀嘅主嚟嘅，係唔可以按外貌待人。跟住到第八節，你們若全守者至尊嘅律法，律法係尊貴嘅。我哋嘅主係榮耀嘅，律法係尊貴嘅。喺世上有咩人係神聖啊？冇。唯有是我们的主是荣耀，唯有我们的律法是尊贵的。但人竟然呢去奉承这些富有人，奉承那些欺压贫穷人的人，尊荣摆错了位。我们要尊荣的是那位的上帝，我们要尊荣的是上帝的说话，而不是这些欺压别人的人。第六第七节讲他们怎样做一些相反的呢，就是羞辱贫穷人，刚才我们讲了。不单单咁，佢就仲亵渎呢班信徒所敬奉嘅嗰位主嘅尊名，将羞辱摆错咗位，唔应该去羞辱呢啲贫穷人，唔应该去羞辱或者亵渎呢位复活嘅主嘅尊名，但系当时嘅人尊荣错咗，羞辱错咗。世上没有任何人是配得我们给主那种的尊荣的，在上帝眼里其实本身每一个都是平等，每一个都是尊贵，没有其他人比另一个人是更尊贵。这个星期我们度过了受苦节和复活节，我们纪念这位尊荣的主耶稣，其实他都曾被辱骂，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十字架是昔日一个羞辱的记号，一个残忍和羞耻的刑罚工具。不过上帝却看耶稣的死和他钉十字架的事是荣耀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至二十八节，耶稣说，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25、26节，我没有打出来，听我读，我是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如果人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如果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27、28节，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耶稣离世的时候，或者耶稣由被捉拿到被审判定罪钉十架，整个的过程对当时的门徒来讲其实是很大的打击的，其实某程度都可能是一件很羞辱的事。哇，一个夫子，一个老师，一个教授啊，这样被人捉，他犯了什么事啊？很羞辱，钉在一个羞辱的十字架里面，羞耻的十字架上高。但上帝怎么看这件事？原来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耶稣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也都是父上帝得荣耀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当时彼得都不感应耶稣，有很多人因为耶稣的缘故被辱骂的缘故，可能都再想一想，我是不是还要跟随这位的耶稣。但耶稣怎么看他自己这个时间，是一个荣耀的时候。上帝怎么看他这个时间，是一个荣耀的时候。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篇的文章，没什么可耻的荣辱文化的代佛性救赎，有些深的很长篇，不过我只 是抽取他最后的三个建议，很小的字不如大家看，不过告诉大家、他是这样说，你、可以之后影回、capture 回。这篇文章是来自两位被世人轻视的种族的牧者手笔，一个是印度南部长大，一个是沙特阿拉伯之后在印度长大，后来去了美国受训。 他说我们怎样在这个讲求荣辱的文化里面分享福音，展现福音呢？有三个建议。他说将神的爱和恩典指给人看，就是展现给人看。这个爱和恩典是在神差他的儿子赎回人的行动中，赎回罪人的行动中显明出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承受神的愤怒，凡悔改信靠基督和他所造成的工作的人，在神眼中都被称为义，免于末世的刑罚和羞辱。我们呼吁我们的朋友轻看他们在社群里面因认信基督而要面对的羞愧和耻辱，又提醒他们如果受苦是由于做基督徒的话，不要引以为耻，他是要因披戴基督的名而荣耀神。因为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讲。第三，我们还鼓励他们，当他们作为成员加入一个被基督宝血所洗的新共同体，就是这个的群体，我们将同他们一同承受他们的悲伤和患难，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相劝，荣耀神是比接受来自人的荣耀更重要。好长哦，那我们总结一下他的三点。因荣耀基督之死，我们免于羞耻或者免于羞辱。弟兄姊妹，你和我的罪都已经被耶稣基督的死同埋复活嚟到去代替咗啦，抹干净咗啦，佢拯救咗啦，所以我哋唔需要再为我哋本来做一个罪人而羞耻，我哋免于羞耻，我哋免于羞辱，撒旦亦都唔可以再控诉我哋。过去弟兄姊妹，可能你俾好多嘢嚟到控诉，如果你嘅生命仲有好多被罪辖制，撒旦喺度一路控诉你。你记得你是信了耶稣，耶稣是为你代赎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你是免于羞耻，你是免于羞辱。第二，纵然我们会受苦做基督徒的，今天在香港或者在世界各地我们都不容易，但不要引以为耻，倒要因作基督徒之名，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庆幸我们能够作基督徒，我们庆幸我们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为主受苦，荣耀到不得了。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没有这样的信念？或者就是再延伸多少少，你为作为香港人要受苦，我们都庆幸我们能够生在今天这样的年代。第三，谨记你和我都是一同承受悲伤和患难，我们要相信请你透过我们忍受苦难而荣耀上帝，或者忍受一个在世人看为一个很卑贱的身份，如果这样能够荣耀神，我们比接受来自人的荣耀是更重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仅以此来到去勉励我们在香港或者缅甸，在中国世界各甚至世界各地为耶稣的缘故被迫害、被羞辱的人，或者因为我们生于在一个艰难的时代，是被迫贫穷，是被迫受欺压、被歧视的人，求主坚定我们，帮助我们懂得看到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羞辱。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让雅各写信给当时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信徒，他们都遭受逼迫患难或者很多的歧视，但雅各勉励教会不做羞辱穷人的人，也都不做二次羞辱他们奉承那些有钱的人、有权势的人，不依附他们。上帝求你帮助我们用雅各所勉励信徒的说话，成为我们今日的提醒和鼓励。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